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多在感官领域，而更大的神迹是在灵里带来重生，这必须在他死而复活后才成就。门徒在他受死前只是朋友和跟随者，直到他完成了替代性的牺牲，人才能够得永生，称义并与父相交。而保罗所认识的基督，不仅是四福音书中肉身的耶稣，而是那位已成就救赎、升天并坐在父右边的新约大祭司。这启示了基督徒生命的根基与使命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读肯扬牧师的《从十字架到宝座》的第十八章，四福音书中的耶稣。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说过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这句话曾让我极为的困扰，我一直想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在我侍奉的早年的日子里，我觉得它似乎暗示我们要行比它更大的神迹。那时感官知识的教导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着我，然而我从未对那种解释感到满足。直到有一天，真理向我照亮，我们要做的是另一类的神迹，这些神迹要发生在灵的领域，而这类神迹比那些发生在物质领域的更大。我们要带领男女归向基督，使他们得着永生。我们所行的神迹要与人的重造重生相连，而耶稣的神迹都是在感官的领域中成就的。耶稣的门徒和跟随者只信他们在物质领域里所看见、所听见、所感觉、所经历的，他们的知识被感官所捆绑。神差遣他的儿子进入感官领域，使人可以见证他的神迹，并以一个人的样式看见他。他是神在肉身显现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道进入了感官的领域，门徒在他三年多的公开侍奉中一直的跟随他，亲眼见证他的神迹。耶稣曾掌管风和海，他竟能像我们走在路上一样走在加利利海上。他们看见他对众人的怜悯，他实际上是爱向感官的显明。他拥有超越天然人的智慧，按我们的说法，他对人从里到外都明白，他们听过他的教导，被他的话语所震撼。他们天天都看见神迹发生，他用话语医治，他用话语叫死人复活，他用话语使饼增多，他用话语使水变成酒。他们论到他说，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。他带进感官领域的最大启示之一，就是权柄与能力可以被承载在话语里。他们目睹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，爱的道路，然而无人明白，也不太可能有人尝试过去效法。这是一条全新的生命之路。当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若可这样称之，他还有一项特权，就是他能够进入父的里面，而没有罪疚和不配感。拥挤他的群众敬畏神，他们一直被教导要惧怕他。他们知道大祭司每年一次为以色列的罪进入至圣所时的那种恐惧。当耶稣把犹太的神称为父的时候，他们大为惊讶，他似乎与他们的耶和华关系亲密。在拉萨路坟墓前，他们听见他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常听我。 他们感觉到耶稣与父之间一种神秘的亲密，令他们震撼。我们这些新造的人回看主在地上的生活，会注意到他在神迹的生活上有某些的限制。要设想无限者的生活既有限制，着实不易。他像将军调度军队一般掌控着自然律，据我们所知，每一条律都顺服他的旨意。尽管他能够医治人的病体，他却不能够医治人的灵。他能像律法之下那样赦免人的罪，但他不能像他死而复活后那样涂抹除去人的罪。他能将天然的生命分赐给他们，却不能把永生周以赐给他们。他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他又告诉他们，信我的人要出死入生，意思是说他们要从属灵的死的领域进入属灵生命的领域。但只要耶稣还活着，这件事就不能够发生。他不能重造他们，他不能说你若信我，我就赐给你永生。他不能说我要重造你，使你成为新造的人。有人问，门徒不是信他吗？玛利亚和马大不也是信他吗？是的，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信他，但他们到底信的是什么？他们是否相信他照圣经所说已经为他们的罪而死，以致他们借着他的名而得生命？他们是否相信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？不，他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是他们的弥赛亚。他们对他替代性的牺牲一无所知，不知道他要在十字架上做他们的罪的替代者，不知道他要从死里复活，把他的血带进天上的至圣所。他们对这一切真理都无知。要紧的是，信徒必须明白，人们在耶稣生活的时候对他所存的信，与我们如今对他作为我们的主、救主、代替者所存的信，两者之间的区别。耶稣不能使他们成为义，他爱他们，然而他并没有权柄使他们成为义，就是使他们能在神面前站立，而没有罪疚、定罪或自卑。他能够医治他们的疾病，却不能改变他们的本性。他能把鬼从他们身上赶出去，也能折断鬼在他们身体上的权势，但他不能把他们从撒旦的权柄以及从定罪与审判中赎出来。他不能把与父相交的能力赐给他们。尽管他对他们充满爱，他们却不能与他相交，因为他们在灵里是死的，尚未出死入生。神是信实的，借着他你们被召，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相交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。他们被召做门徒、做学生、做使徒，但直到他死而复活，他们才被召进入与他的相交。你若记得主在最后的讲话里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，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一切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他可以称他们为朋友，却不能称他们为弟兄。务要在心里把这个区别分明。耶稣今天并不是我们的朋友，他是我们的主和救主。朋友是家族之外的人。多数教导主张门徒在耶稣死之前就是基督徒，只是还没有领受圣灵，理由只是因为他称他们为朋友。他们说他们除了接受圣灵这个经历之外，样样都有。若真如此，基督就不必为我们而死了， 因为天然人已拥有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所拥有的一切。你看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耶稣必须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哥林多前书15:3，他必须借着献上自己把罪除掉，希伯来书9:26。你看，在基督作为他们的替代者受苦之前，神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涂抹除去天然人的过犯与罪。耶稣说，约翰福音6:36，我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这话要等到基督处理了罪的问题，将他的血带进至圣所，他的牺牲被接纳，且他坐在父的右边，才算成就。他宣告我们要吃他的身体，喝他的血，就是指新血约。我们领受主的筵席，就是在确认那新约，这是基督与父之间所立，而我们是其受益人。耶稣是这新约的保证。约翰福音8:12所说的生命的光，那时他也不能够赐给他们。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约翰福音1:4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直到他完成替代的牺牲，这经文才能够成为现实。你要知道，生命的光其实就是神的智慧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，是本乎神，他要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哥林多前书1:30，耶稣已经成为你的智慧，这智慧就是光，是神把他的能力分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把知识用得其所。主在约翰福音12:35-36里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趁着有光，应当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你记得约翰一书1:5的信息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6:7有说，我们若说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，不行真理了。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在这里，你就可以看见永生进入了人灵里的原因。当我们进入神儿子的关系，乃是因为我们领受了永生，就是父的性情。这件事非得等到那伟大的替代完成后才会发生。耶稣在约翰福音4:14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人若喝我所喝的水，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在他为人的罪付清代价之前，他不能把这水赐给任何人，当人被重造之后，他们才可以领受生命的水。现在请注意这个事实，他医治他们的身体，但他们后来仍旧会生病，他喂养他们，但他们又会饥饿，他给他们穿上衣服，但他们仍会赤裸，他叫死人复活，但他们还会再死。他能够满足人的一切物质需要，却不能改变他们的属灵的光景，直到他为他们而死。他能把撒旦从他们的身体里赶出去，但还必须剥夺撒旦在他们灵里所拥有的权柄。哥罗西书2:15，这样才算完全的得胜。你也许会问，那主在约翰福音15:5里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是什么意思呢？约翰福音14:1直到17是一段预言与应许，揭示门徒重生之后将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这是五旬节之后大约70年写成的，主要指那些已经重生的人。保罗并不认识彼得与约翰3.5年所相交的那位四福音书的耶稣。在哥林多后书5:16，保罗说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外貌肉体认人了，虽然曾凭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这节经文曾让我困惑很久，后来我才明白，保罗与约翰拥有的是同一位基督，但约翰只是用感官之识的眼睛看他，神却把关于耶稣的启示赐给保罗。保罗所看的不是那位肉身之人，而是那位属灵的，他把他看作替代者。保罗看见他在十字架上被成为罪，他不是看见别人所看见的那位被钉在木头上的人，他看见的是他的灵在担当人类的罪与疾病，他看见那灵成为了罪，那位神性隐藏在那具肉身的里面。对保罗而言，他一直都是神，他看见他代替人站位，去人该去的地方，承受人因亚当的悲剧本该承受的苦。保罗看见当宇宙的最高法庭宣告他已经为人的过犯付清了代价，并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时所发生的一切。保罗看见他被称义，看见他成为从死里首先生的，看见神对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换言之，保罗看见他在那幽暗之地重生，他曾在那里为人忍受有如灭亡者的痛苦，如今他不仅被宣告为义，并且被称为义。保罗看见耶稣成为黑暗权势的主宰，他把执政的、掌权的从自己身上脱下，公开示众，他胜过了他们。于是他能说，我曾死过，看哪，现在我活着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启示录1:18，希伯来书2:14又告诉我们，他使撒旦那致死的权势瘫痪无能，他打破了死亡的锁链，离开了阴间，进入了他不朽坏的身体。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罪触及到他的身体时，那身体立刻成为必死的、会死的。如今这必死的身体已经穿上了不朽。耶稣向门徒显现时，他们不知道他已经拥有不朽，他们的眼睛被感官之识蒙蔽，在他们看来，他以一个人的身份死了，以一个人的身份复活了，他们不明所以，却因他的复活极其的喜乐。其中一些人如今又怀抱大梦，要有一个以耶稣为王的犹太国。你记得在使徒行传1，他升天之前，门徒还问他是不是要复兴那国。你从中可以看见他们的政治期望，因为他们是天然人，没有人真正的认识他。保罗是第一个真正的认识耶稣的人，他看见他带着自己的血升到天上，进入天上的至圣所。他看见父神接纳他的血作为人类永远救赎的印记。保罗看见他进入乐园，带着救赎已经完成的好消息，把地上至圣所年复一年大祭司所开的赎罪戒具兑现清偿。旧约的圣徒得赎，他把他们带到天上与他同在。 保罗看见这一切，接着在这救赎奇迹的巅峰，保罗看见耶稣坐在至高者的右边，做新约的大祭司。他把新约的律法赐给他们，教会要做这新约的受益人。这新约将有两种祭司职分，一种是圣洁的祭司职分，就是我们向父的相交与生活永远朝向他；另一种是君尊祭司的职分，就是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进入那奇妙生命者的美德。这是双重的祭司职分，一面朝向世界，一面朝向基督的身体。保罗的启示将永远被视为有史以来最奇妙的文献，其中有100多项前所未闻的独特教导。倘若保罗只不过是文学天才，那他也远远胜过世上的一切的才识。天然人所能成所得着的一切，不过是五种感官的产物，而保罗的侍奉是启示。本章还包含了一个非常简单却宝贵的真理，一般传道人并未会按照会众来实际的分解真道，因此他们常把属于未信者的信息讲给信徒，或把属于成人的信息给了基督里做婴孩的人，而应给婴孩的信息却常常的完全的忽略。我会在下章指出保罗所说的三种人：没有永生的天然人，已是新造却在神的生命里从未长大从未发展的人，以及那善用自己在基督里的权利，并长大到能够结果子并荣耀父的信徒。这样的信徒已经学会珍视自己的义，他知道知识带来责任，也知道他有神的能力来承担这要求。